好，再一次的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啊听他的话语。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神使用的人，神使用的人。我们会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到二十七节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神使用人。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的时候呢，神呢就跟这个撒母耳说，让他们听从他的话，虽然他们是厌弃我，但是还是让他们。所以呢，神呢就在众多的人当中呢选了这个扫罗啊，扫罗来做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做第一个王。那么这个是在以色列历史的是一个里程碑来的啊。那么我们就从这样子的一个高扫罗做王的这件事情呢，我们来看神怎么样使用人。当神使用人的时候呢，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的，神怎么样使用人。好，第一点，当神使用的神的时候，神就会印证他所呼召的人。神呼召这个扫罗来做王，神呢就透过撒母耳来带领他。接着下来呢，他做什么呢？你看第十章那边，撒母耳那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以他轻举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好，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当中呢，当他们要立一个王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仪式，就是呢拿一瓶这个油啊，一般上相信这个油就是橄榄油啊，我们所用的这个 olive oil 啊，橄榄油呢就倒在他头上，那个油呢就这样滴下来啊，这个就是膏一个王。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有三个职分呢是需要用油来膏的，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大祭司，祭司，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君王，他们要用这个膏油。那你又想说，哎，为什么用膏油呢？其实这个膏油呢是代表这个圣灵啊，代表圣灵降在这个人身上，让神使用。等一下你就发现了，哎，果然圣灵呢就降在这个扫罗的身上。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个仪式啊，这个是神，如果神使用他的话，神就特别特别的用他的灵来帮助他。好，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膏了，膏了之后呢，这个扫罗他本身他也是会想，哎，我怎么知道我会做王啊？神就透过这个撒母耳跟他说，有三个证据让你知道你会做王。他说第二节那边，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啊，在便雅悯境内的这个谢萨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们说，你去找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啊，就会遇到这个两个人跟他这样子讲啊，你会遇到的。所以也是告诉扫罗，让他知道说，你看你的父亲呢，现在呢不为着那两头驴来挂心的了，然后他反而为你挂心。这也提醒这个扫罗说，以后如果你做王的话呢，你要有一个父亲的这个心，你要一个父亲的心，你要怜悯，你要爱你的百姓啊，这个他可以从这边学习。然后接着下来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三节，你从那里往前行呢，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莫特里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啊。啊，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啊。这个是第二个印证啊。 啊，有三个人，那其中一个人拿着三个饼，啊，这个饼啊，你不要以为我们的这个饼干那个康源的这个 biscuit 啊，不是这样子啊，他们的饼干什么，是什么形状的呢？是圆的，还有 roti prata 样子的，啊，他们但是没有那没有油，不太有油的，啊，他们是圆的，大概是这一般上是这么大，有大有小了，所以呢，他们那个其中一个人呢就会把。他的这个三个饼呢，他拿出两个给你，然后你就什么，你就拿去，啊，这个也可能告诉他说要知足，人给你什么你就接受，对不对？那第一个他没有给他，本来有一只这个羊羔啊，你像不像他给你的羊羔？没有啊，只有这个人给你两个饼。那你学习知足吧，啊，学习知足。那接着下来呢，第三个，这个印证什么呢？那么时候啊，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啊。你到了城的时候呢，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OK， 这边让我稍微讲一讲，这个时候你到了神的山，这个神的山呢，其实是指着这个基比亚。基比亚就是这个扫罗的家乡，扫罗的这个家乡，因为山啊，在原文里面，基比亚它的意思就是山 ，OK， 所以这个神的山呢，就是基比亚。你记得这个是扫罗的这个家乡啊，扫罗的家乡，以后你就继续的会遇到这个字，扫罗的这个家乡基比亚，然后怎样呢？遇见一般的这个先知呢，从丘坛就是从一个高的处，就是那个敬拜神的地方呢，这个山上呢下来，他们有带着这些乐器啊，他们鼓瑟啊，击鼓啊，吹笛啊，这种弹琴的，而且他们受圣灵感动，他们说赞美的话。那么呢，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你要跟他们一起的受感。然后这个呢，也让他能够感学习到，他必须要常常的什么亲近神，他必须要亲近神。然后作为一个神使用的人，他一定要亲近神，一定要跟神有好的关系。那所以呢，神呢就透过这三个来印证说，扫罗，我高你做以色列的这个君，以色列的王。当你遇到这三个的时候，你就被印证，是的，你就是那位王了。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当神呼召的时候呢，神会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呢来印证。神呢可能说，在你的生活中，如果神要使用你的话，神让你看到一些需要，比如说在教会的一些需要啊，神可能要你在这方服侍，或者说有人的这个邀请，人的邀请，哎，你请你帮忙好不好？或者说你自己心中有那种的什么，有那种的负担，也有那种的感动，你看，哎，这个有需要，我要帮助，然后那个人又来邀请，啊，这些都是一种什么，一种印证来的，说神要使用你，那我们就遵照神的这个带领来服侍他，就好像这个扫罗他心中还不太知道，哎，我这么一个做无名的一个人啊，那我的支派又这么小，我的家族又这么的贫穷啊，不是贫穷，就这么也不是很富裕的，那我不配做一国之君啊。但是说你不要轻看你自己，你不要轻看你自己，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神自然会使用你，神就让你看，你既然你不相信吗，我就让你看这些不同的这些证据，你就知道说我是在引领你，你不要再拒绝，不要再拒绝。那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要把自己 献给神，让神使用。哦，我相信上次我跟你们讲过了，有一个人叫做，也是我的院长，以前的这个院长是已故的这个杜祥辉牧师啊。已故的杜祥辉牧师呢，他在年幼的时候啊，他的妈妈就把他奉献给神了，说这个儿子啊，我是把他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就是说他以后呢，他就完完全全的全时间来服侍神。而且呢，果然过了不久，等他在这个少年的时期呢，当这个宋尚杰来新加坡带领这个奋兴布道会的时候呢，他也决志信主，而且愿意把自己的献给神。那他就应该说，既然他有这样的一个立志，他就要把自己什么献给神使用。但是呢，他心中贪爱世界。他怎么讲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孩子，读书呢是顶呱呱的，是顶呱呱的。那么他跟神说：“神啊，你让我在这个世界再聘30年了，30年之后呢，我再回来全时间奉献给神。”神没有答应他。你知道他怎么想吗？他说他知道说神有呼召，但是他不要停。他说我要去英国读书，读什么法律啊？刚刚好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呢，他的父亲呢就预备了5000磅，告诉你那时候的5000磅是很大很大笔的钱了，5000磅啊，很大笔的钱，说你去拿去出国读书。他拿了这笔钱，他心就很痒，是的，我要英国那边读这个律师这个法律啊。那时候其实已故的李光耀也是在那个时候去英国读书的。那么当他要去的那个晚上，他就睡觉的时候呢，那个灯泡嘣熄了，然后他的所睡的那个褥子呢，睡了一半了，突然间着火。为什么？因为那个蚊香使他的这个褥子呢烧了。他知道这个是不好的这个预兆来的。后来隔天呢，他就从他马来西亚那边呢，有来一个这个电报，说到母亲离开世界了。哇，他受了这个很大的这个震惊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的在他母亲身边的人说，母亲死的时候呢，告诉他的孩子说，你们大家都要什么？都要齐心，都要完完全全的来侍奉主。所以这个也是提醒这个已故的杜祥辉牧师要这样的做。但是他还是很固执啊。过了一段时候呢，他说我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去读这个律法。所以呢，当他在做好准备要去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又在马来西亚了，他又接到从新加坡来的打来的这个电报，说你的女儿啊，小的女儿动手术危险，请你回来。所以他就从马来西亚赶去新加坡那个医院，他特别呢为他的孩子女儿呢，这个婴孩呢，买了一瓶这个所谓的这个香水啊。当他要进去的医院之后，那香水呢就从他的这个口袋中呢掉了出来，然后呢砸碎了他整瓶那个香水。诶，他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果然他一进去这个医院的时候呢，他看到他的太太呢在那里摸着他的这个婴孩的这个脸，那孩子呢已经没有救了，已经死去了。哇，当时呢他呢整个人呢垮了下来。他知道这个世界不可以再追求，看到这个金钱啊世界呢在他面前呢完完全全的烧了。这时候他想说， 象棋了，人就是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然后他就用微声的声音祷告，主啊主啊，若是你再一次的帮助我，救我的灵魂，把我的生命给回我的话，我就永远服侍你。哇，他一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神呢就让他的体力恢复过来。然后呢他就测了一点这个补品呢，他整个人呢就振作起来。他说，从今以后我不要再去读这个历史了，我不要再去读了，我要专心的一生的来服侍主。果然神呢就使用他起初到这个中国去那边读一年的神学，后来去美国读了，然后从那边呢他就得到的这个深受奶奶那里的这个这些宗教改革的这影响，然后他采取了这个分别为圣的立场，后来回到新加坡呢，他就成立了这个什么笃心圣经长老会啊。那么呢呀，他就在那里服侍主，那么他也创办了这个远东神学院。然后你看神呢借着不同的这个这些经历啊，来告诉他，告诉这位已故的杜祥辉牧师，你必须要把自己献上啊！如果他不把自己献上的话，他可能他的命呢都会被夺掉，这是何等的严厉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如果神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要服侍他的话，我们就跟着主的这个脚踪去行。好，脚踪去行，神呢会自己帮助你，不用担心。好像这个扫罗他不需要担心的。第二点呢，当神要使用人的时候呢，神必什么？必装备。你看在这个第六节那边，刚才我们读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就要变为新人。然后第九节你看，扫罗转身离别萨摩，神就赐了一个新心啊，当着这些一切兆头都应验了。啊，当一开转头离开这个萨摩的时候呢，神就给他一个新的心，神的灵呢就降在他身上。啊，我要告诉你，这个新人这个新心啊，不是指生命的这个改变啊。不是讲生命的改变，不是讲重生啊，明白？在新约里面呢，当我们讲到一个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他这个人悔改，相信主耶稣，他就有一个新的什么？新的生命。在这边一个新啊，新人跟新心呢，在原文也是 another， 是另外一个，我们翻译成新。在原文里是另一个不一定是新的哈，是另一个，就是说神呢给这个扫罗呢这个圣灵的能力，让他能够有那一种的智慧，有那一种的能力来所谓的承受这个做君王的这样子的一个智者。本来他是一个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哈，就是被爸爸呢，让爸啊叫被爸爸派去找这个迷失的这个驴。但是呢，当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呢，他就不同了，他就有那种君王的这个能力，知道怎么样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来跟敌人一起的征战，啊。就好像这个谁那个参孙，如果神的灵不在他身上的话，他是一个软弱，很软弱，没有能力的人。那神的灵一降临在他身上呢，他是世界上最强壮啊，最有力的一个大力士来的，就神的力量在他身上。那照样，神的力量呢，神的灵临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就有那一种的智慧，那一种的能力来负起这个 做国王的这个责任。所以呢，你我也不用担心，如果神要使用你或者使用我的话，我们通常会想，哎，我没有这样子的本领啊，我没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啊，我怎么能够被神使用？实在我们总是会这样子觉得，你跟我都会面对这种问题的。当神呼召我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这样子啊，我怎么能够站在这个台上来讲道？怎么能够？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你想，我哪里有这个口才？我哪里有这个能力？扫罗也是会这样子，自己这样子心里想，我是最小的啊，我在我们这个族是又是最小，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恩典，能够这样的力量来承担这个重职呢？但是不用担心，神会装备的，神会装备的。你要第一点，你要尽上自己的责任来接受装备，你自己本身要接受装备。什么叫接受装备呢？比如说拿我的例子，当时我也是很胆怯的，我教书教了十多年，我没有说有讲到的这个经验，什么都没有。但是说我要做传道的话，必须要去哪？去神学院接受训练，肯不肯？如果你胆怯到一个地步说，哎呀，我不敢了，离开了学校十多年，没有背东西，那记东西脑子都已经生锈了，怎么能够去背那种东西呢？如果你怕了一个地步呢，你就是失去这个被装备的机会。但是呢，我祷告神，神既然呼召我的话，我就很勇敢，凭着信心，你要凭着信心呢走这一条道路的。这条道路呢，不是说你看到哦，我一切东西已经预备好了，哦，你才走了，不是，你就凭着信心，神呼召你就走，神叫你走你就走，你知道这意思吗？你不要看自己有没有，神会在途中呢，一一的什么预备，就好像这个扫罗一样，他本来一无所有的，但是如果他肯凭着信心，神就什么？神就给他那个灵，他一转身离开。如果他不转身离开的话，他一直在扫魔着，扫魔怎么能够？怎么能够？怎么能够？他怎么能够得到那个能力？没有，他相信，他就转身离开，他采取那个信心的那个脚步，神就给他了。啊，这个是你跟我要学习的，他敢接受神的这个装备，好，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本身要接受他的这个任何的这个装备啊。那平时呢，你也是要自己追求。平时在神还没有呼召你之前呢，你本身你应该追求，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学的，你尽量的学。不是因为老师叫你学某样东西你才学。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想法这样子，只有老师给你的这些东西你要学，老师没有叫你做了你不做了，对不对？其实这个不对的。其实学习呢是一种自我装备，自我装备，你装备好了，你就手上多了一个什么武器啊，你就可以作战了，对不对？你多了一样契机，你去到哪里，这个契机可能就能可以用派上用场的。所以什么东西你可以学你就学，如果你能够学音乐就学音乐，如果你能够学多一样语言就学多一样语言，如果你能够学到一个电脑的一个技术就学电脑的技术，能够什么东西你都要学。当然有时候我们不可以太过所谓的太过野心太大啊，你反而你学的太过杂也不是好。比如说你要专一某一些东西，那你看神怎么带领你，神在生活中给你什么机会，但是有机会你就抓住，因为你不知道你几时会被神使用。当你慢慢自己装备的时候，那神呼召你的时候啊，你就有了，然后神再继续的装备你，你就有那个能力，然后其他东西你就交托给神，神会在适当的时候呢就把这些恩典呢赐给你的。 就好像这个扫罗，他转身之后，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李文斯顿啊，李文斯顿他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士的，他是被派去这个非洲那里，他深入这个内陆，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一个宣教士。你知道在他去之前啊，他们要看他会不会讲道。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 ，fail， 不及格，不合格，你不配上台讲道。但是后来他还是努力，他这个李维斯顿是一个很勤劳的，很乐意学的。后来他继续的学，继续的学，神就装备他。后来他就去了非洲，成了一个有名的这个宣教士。所以神呢，会慢慢的熬炼，慢慢的训练一个人。但是有另外一个人，斯布真 ，Spurgeon 啊，如果你们以后你听了 Spurgeon， 那 Spurgeon 这个人呢就不同了。他15岁左右就信了主，16岁呢，他就被人呢用一个巧计啊，把他骗去，所谓的骗去啊，讲道了。怎么样呢？那个老的信，那个年长的信徒呢，就跟这个斯布真说：“你陪另外一个人呢、啊，去那个乡村啊，去那地方有一个年轻人呢、啊，会在那边讲道。”然后他就对这个年老的人，就对另外一个陪他的讲道：“你陪斯布真啊，去啊，斯布真啊，会去讲道。”所以呢，这两个人他们在途中，他们都以为对方会去讲道了嘛。所以斯布真呢，就问那个对方说：“哎，你要讲道，但愿神呢赐福你。”这个人讲：“哎，没有啊，那个人讲是你讲道哦。”你看，我的朋友讲是你讲到了嘛，所以斯布真讲啊，我讲到啊，我从来没有讲过，怎么能够讲？但是后来呢，抵达那边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他就讲，就是这样的跟他们讲出这个神的话语。那大家讲完的时候呢，人家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一堂信息了。那时候16岁，当中的一个妇人就问他说：“你今年多少岁啊？”他说：“啊，我今年少过60岁。重要的不是我的年龄了，最重要的是纪念到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你看这个斯布真啊，第一次在毫无准备之下，他就能够滔滔不绝的能够讲出一堂很感人的这个信息。然后后来呢，这个斯布真呢被称为什么？讲道王子 ，The Prince of Preacher，OK，、okay? 是讲道王子。他讲的，他所用的那种词句啊，是我们很难形容的。我们常常送给你们的那些灵修啊，就是他写的。好，所以呢，神呢会装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恩典。有些人神就给他有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恩惠这个恩典，他自然会讲道，好像数不正。但是这个李文斯顿呢，他就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但是他肯训练，他肯装备，神最后也是使用他能够继续的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你不用担心了，神要使用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呢，神有他的方法来装备，只要你肯被他使用，只要你肯有那个信心啊，说神啊，我要被你使用。我不知道前面道路是怎么样的，我不晓得，但是你会一路一路搀扶着我的手，带领我走这条道路的。这样，神呢必定会使用你。好，这是第二点。好，第三点呢？当神使用人的时候呢，也会得到这个众人的这个认可。 你看第在第十七节那边，你看撒母耳将百姓召集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从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后来呢，他们就支出这个便雅悯支派，第二十节，然后二十一节呢，又从这便雅悯支派呢支出这个王，这个族马特利族，然后呢支出这个基士的儿子扫罗来啊。但是这个扫罗呢很奇怪，他还是躲躲藏藏的，他还是不敢，对吧？他还是不敢。但是神竟然呼召他，神就透过这个自谦的方法。那在有些时候呢，他们很难知道是谁，因为他如果是这个撒母耳说，他在众这些以色列人说：“哎，以色列人啊，你讲你们要立那个王是不是？好，我们有了神已经借着我教他了啊，就是这个扫罗，他们会不会接受？他们说你是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啊？你是按照你的意思来提拔这个扫罗啊？是不是？所以他们一定不甘愿，他们不愿意接纳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撒母耳就想到说，唯有自谦。而你发现到神呢，也透过这个自谦的方法呢，选到最后选到谁啊？还是选到谁？扫罗。所以呢，这个也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偶然发生的。东西在神的眼光中呢，没有偶然，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怎么样掌控我不晓得。你今天如果跌倒弄伤了你的脚，你不要以为说啊，这是偶然的，没有了，神有他的意思，神有他的意思，我们只要相信。那所以呢，最后呢，支出了这个扫罗。那么扫罗呢，也不敢出来，他还是畏惧说，到底这个是神的带领吗？他还是躲起来。那么呢，也当然这个也是可以表示他一种谦卑的表现哈。但是无论如何，他就是躲在这个器具里面。后来呢，就把他拉出来，然后找出来，把他领出来。然后二十三节，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就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是的，他们要求神给他立一个王，果然立出了一个王呢，是他们真的是他们心目中要的那种的王，高头大马，高人一个头的，哇，这样的一个王啊，哇，真的是以为能够带领他们。来啊，战胜这个仇敌的。当然，如果我们往后啊继续向前看的话，我们就发现了后来呢，这个王呢，他因着不遵守神的话语，得罪了神，他追杀这个大卫，而且他做了很多愚昧的事情。到最后啊，这个高头大马的这个王呢，死在敌人的这个手下啊，所以不是在以外表罢了。在到目前为止，这个是他们心目中所要的这个王。那么怎么样呢？你看，所以呢，二十四节，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哇，这表示说，是的，这是我们的王，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想跟随他，愿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啊，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对不对啊？多么好，这就是我们的王啊。他们真的是认同，他们没有反抗。那我们在这个当神使用人，当神选一些人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神呢，通常呢都会让一般上的人呢都支持，都认同。神不会说选出一个人呢是大家都反对的，不会的。所以呢，这个也是你可以从这方面呢，你可以印证 到底神是不是要使用我在这方面。如果说神你说你要在这边侍奉，哇，你说这是神要我侍奉的，其他在周围的人他们怎么样的看，他们怎么样的看，到底你是不是那位神所选召的人，他们可以看得出。当然不是完完全全的正确，这是也是其中一个迹象了啊，一个迹象，让我们知道说神有没有在这方面使用你。好，另外一点，神使用的人，当神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不能够任意妄为的，他不能说哇，我竟然是胜过一国之君，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不，你看在这个25节那边呢，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那这时候呢，撒母耳呢特别特别跟这个百姓们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国家，有什么一些指导与原则，他就把它告诉给这些百姓，而且记在书上啊，不是讲了，而且写下来放在耶和华的面前，这表示说就是在神在人面前呢的一种历史啊，这个一种印证来的，你不可以随随便便。那这个王呢，他也要按照这个照着神的话来行的啊。我相信撒母耳应该会跟他们讲，作为一个王啊，应该有哪一些规则。你看在这生命记长了一点，不过我们可以看一看17章15到20节，这边呢是神透过摩西告诉给以色列人说，当你要有立王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律。你总要立耶和华你所拣选的人为王啊，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表示说不可以从以色列人之外，一定要在以色列人中立一个人做王。 OK，只是王不可为自己什么加添马匹啊，不可以有很多马匹。这马匹呢是通常拿来作战的啊，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因为为什么呢？这个马匹不要增添，这个马匹呢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依靠神。因为如果你靠马的话，你就以为靠自己的能力，甚至说不是靠人，不是靠马。还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呢也不可以回去埃及。如果你跟他们要买马匹的话，你要回去那边，因为他们是从那边来的，所以不要回去那边受他们的感染。然后也不要，他不可为自己多立兵啊，妃嫔就是所谓的老婆啊，不可以有很多妻。但是呢你就发现到这些王呢一个比一个更加糟糕啊，人就是败坏的。后来到了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他有1000个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对了，他心呢就偏斜，因为他跟那些外邦的女孩子呢，所谓的结合在一起，这外邦的女孩子呢就教导他一些外邦的这习俗，他就离开了神，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了。但是很多很多的王呢就一直累积经营，他登了伯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呢为自己抄录一本啊，就是律法书摩西五经 Torah 写抄起来，然后什么在他存在他那里平生诵读啊，拿来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利益啊，这个是做一个君王你应该有的，你不是按照你的心意。那这个君王啊，他是神的代表，是神的代表，他要从神那边学习，神怎么样教导他，他就怎么样来说来 统治来带领治理这个国民，不是按照我的心意哦，我要这样就这样，我要那样这样，不，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做的，你就不要做，免得他像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啊，如果他们很好的来遵守神的这个律法，他们就能够在位上呢，能够长长久久。那以色列国啊，他们有后来分成两国，那北国啊，每一个都是这个坏王，都是坏王。过了不久呢，他北国呢就灭了，还有留下这个南方的王。那南部的这个王呢，他比较惨，为什么呢？因为他当中有些好王，有些不好的王。到最后呢，都是因着这些不好的王，他们所做的这些恶，以致他们国家呢也遭到这个什么灭国的这个恶意。所以做一个君王，他不可以任意而行，要按着神的教导，遵着神的这个方法来做的话，他才能够蒙福。照样我们这些，如果神使用你的话，神使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话，你不可以说因为你在那个特别的那个地位啊，你就滥用你的这个权利。啊，有一些人在这个台上是面对什么？面对整个群众，他有那种的散播力，他有那种影响力。如果用得好的话，神就祝福；如果用得不好的话，为了自己的利益呢，那就会不断的毁坏自己，也会毁坏对方，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他要小心，他要按着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来做，那这样呢，才能够对整个会众、整个群体呢，有一个正面、一个容神一人的这个影响力。好，不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有些人就当他们慢慢爬得越来越高的时候，那心中就越来越坦然，就越来越坦然。他们就想到说，怎么样从会众的这个身上呢得利？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每一个作为领袖的，无论在哪里都好，在哪里都好，哦，不是围着这个钱，就是围着这个色，不是围着色呢，就是围着权，啊，这几样东西，我们求神自己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谨慎。那圣经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做这个领袖的话，我们应该做什么？做众人的这个仆人。在马可福音第十章43-45，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对，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只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圣经教导我们，如果你要做大的话，你要必须去做一个什么？一个用人，用人就是一个服侍的，一个仆人，愿意甘心降服来服侍人的。当然，这个不表示说被滥用，你不被滥用，你来是，你不说你可以随便欺负领袖，不是这个意思的，乃是说这个领袖真的是愿意有这个心来服侍大家。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有态度，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这榜样。因为主耶稣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人，乃是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做多人的赎价。他来服侍，他把他的这个竖起他的这个腰呢，然后呢替门徒洗脚，啊，他帮助他们，还有那些需要的，那些被鬼缠绕的、捆绑的，他把他们释放；那些来向他祈求的，他就医治他们。啊，主耶稣就是那样的服侍，那我们也要学习。他到一个地步呢，他甚至肯什么牺牲自己的这个主，我们求神教导我们。那直到最后第五点呢， 神使用的人呢，神也会预备这个资源。你看在这个第26节，扫罗往基比亚回去家去，有神感动一群人跟随他。这时候啊，这个扫罗呢，他已经是被按例成为王了。按理说他应该是有那种气派啊，我是一个王了，但是他没有，他还是很谦卑，还是很谦卑的。他回去他自己的住家，都按照这个考古的这个所挖掘的，其实他所住的地方呢，并不是很特别的啊，并不像现在的那些或者那些以前的那王所住的那些唐王富丽的那些宫殿呢，不，他还是像普通通的人住在一些自己的这个祖屋那边啊，他是很谦卑，他的开始是很谦卑的。那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神呢还是为他预备，神为他预备一群人啊，你看神感动，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作为王，你必须要有人来什么，来支持，来跟随你，那跟你一起去作战，跟你一起商量一些东西，神自然而然的感动一些人，他不需要担心啊，时候到了神就为他预备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当你在被神呼召要做某一样东西，你没有能力，神会给你能力，你没有资源，神会给你资源的。神，你需要的钱吗？神会给你的。你想怎么给，我也不知道，到时就有了。就好像这个 George Miller， 我每次用 George Miller， 他赤手空拳，手上一点钱都没有，但是神却让他喂养了许许多多的这些物啊。怎么样喂？凭着信心祷告，没有的话他祷告神，隔天牛奶面包就来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样，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神自己预备了。他应该做的什么？就是他敬重，他敬重，你应该做的你就做，你自己做工，你应该做工你就做工，勤劳的做工，神呢就自然什么？自然供应的。不够的话，神在供应，供应到够了就停止了，这是神的这个作为。所以呢，这个戴德森常常跟我们讲，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不怕没有神的供应，这是他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按照神的方法做他的工作，这位神啊，他会就提供你所要的东西。就好像在这边，这个扫罗是神所拣选要做以色列人的君王，做一个君王，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吗？孤苦伶仃的吗？不，一定要有点随从，神就为他预备了。后来呢，神还为他预备更多的人来跟随他一起的作战。你跟我也是一样，你不用担心，如果你为神工作，你为神工作，你说神啊，我要为你工作，神会供应你的。怎么样供应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们说真的是一条，我们不知道，是一条信心的道路。但是你必须要做什么？做神的工作，神要你做的那个工作。我们普通的人一般上如果没有所谓的特别的所谓的这个全时间的奉献，你就在你自己的这个岗位上，你自己神要你现在比如说你做某一份工作啊，这个就是神对你的这个呼召，你就好好的做，你忠心的做，你说神啊，给我力量，每一天有精神， 每一天能够安安全全，能够把工作呢做好，平安的回家，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神就供应你足够的金钱，给你的家庭使用，给你的孩子使用，给你的太太使用，给你供这个物质啊，给你每日的这个日常用品，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就好像神在这旷野，神给这以色列人这个玛纳，他不是一下子40年的这个玛纳堆在他们的这个仓房，不是的，他每一天啊，每一天你只能够收这么多罢了，吃完了就没有了，你收多就变臭了，收这么多就拿来煮来吃，吃了就完了，那隔天又再收，一直收40年之久，神就这样子的供应，那照样，你只要说神啊，我要为你而活，我要为你而活，我不知道我前面道路怎么样，你自己为我预备，我要被你使用，我要让你使用，你使用我吧，那么神就会供应了。如果神真的是有一天要呼召你做全时间的话，你当然开始你一定会很犹豫不决的。那怎么能够啊？你要我放下我的这个工作啊？不可能的。一般上人是讲不可能的。你放下你的工作，你的太太怎么样？你的孩子怎么样？你的物质怎么样？你平时的这个费用怎么办？你一定会做的，就一定会在你脑海中的，你一定会在那边犹豫不在那边考虑了很久了。但是如果你相信说神呼召你，你就说神啊，我把我自己交托给你，我不知道这条道路是怎么样走，但是我凭着信心走。当来到这个约旦河的时候，记得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到这个要进这个迦南的时候，他们要过那个约旦河，那约旦河呢当时什么被水泛滥的，就说它的水呢淹过两岸，你要经不能够这样子渡过去，你渡过去了你可能会被冲走或者会被淹死，因为太过深了。但是呢神说叫那些抬这个月柜的这些祭司啊，叫他们把脚踏下去，那个祭司脚一踏下去了，那河水中就分开，以色列人呢就这样子的平平安安的一起的过去。那这个就是信心的道路，当你有信心依靠主说，主啊，我要走这条道路，我要让你使用，你使用我这个无用的器皿，然后神就会带领你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在途中呢神就供应你一切的需要，神也会装备你，你也看到神怎么样引领你，让你的一生呢活得有意义啊！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走的道路。那些还没有跟随主的，你要跟随主。一个人的生命最有意义的，就是你能够为神而活。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为神而活更加来得有意义。如果你讲你为钱而活，如果你为着孩子而活，如果你为着名义而活，如果你为着你家庭而活，你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了不够，这些不能够满足我。你一定要为神而活，因为为神而活就是一个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能够推动你，能够把你一切的东西呢放在那边，而且你很有意义的，因为知道在整个旅程的终点的时候，你遇到的是你的神，神也会把赏赐赐给你的，所以来相信他，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这位能够拯救你，能够洗净你的罪恶的那位救主，让你的罪得到洗净，相信他做你个人救主，你就能够跟神和好，那你就能够为他而活，你也能够被神使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 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愿意降服在你面前，让我们都愿意做一个被你所使用的人。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我们有时候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信心的不足，我们求你自己除去这些拦阻，让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主，你是那一位会供应给我们一切需要，你会那位预备一切的那位神。主，只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走这条道路。我们不懂前面是如何，我们不晓得那道路是否是忐忑不平的，但是有主你陪伴，无论是怎么样的这个道路，主啊，你必定会引领我们度过的。我们围着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来感谢你。我们求自己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